每一家书店都是独立的存在，从每一家书店我们看见过去，也想象未来。在时代的冲击下，书店寻找各自的出路，也绽放出各种面貌。我们望向书店的未来，我们也望向未来的书店。欢迎收听今天的《望向未来的书店》，我是主持人吴嘉恒。那我现在是在台南善化的种子书屋，而在我对面的是这家店的主人戴金密小姐。金密你好。
老师好，还有各位听众大家好。
那在这一季的节目里面，我们一共有13集，而13集里面我们有10集是来介绍书店，而其中呢会有3集，那加起来一共介绍5家新的书店。那我想也就是说，这个节目既然叫做望向未来的书店，所以也会希望有一些介绍一些新的这个书店。而面对新的书店，我想很多人大概就会跟我有一种共同的疑问跟这个好奇，或者也是担心呢。那我们知道这个在这个时代开书店其实是一个蛮辛苦的事情，那因为书店它不是一个那么有利可图，大家都趋之若鹜，甚至还有一点要避之唯恐不及的这样一个行业。那所以在这样的状况底下开书店，尤其像种子书屋就是在今年的1月才开张的。
对，
所以什么原因会使你在这个时间点开了种子书屋呢？
应该这么说，其实我有开书店这个念头应该是在差不多二十年前。那时候我是在太鲁阁国家公园当义务解说员，那时候我们就一群朋友，我们都喜欢去山上，所以有时候周末我们就去山上爬山，爬中脊山，然后晚上就会住在部落里面，原住民的部落。然后就有一天晚上，就是想到说，哎，这边小孩子也没有图书馆，也没有书店，他们都去哪里看书？就这个念头就闪到我的那个脑袋瓜里，然后就想说，哎，因为我喜欢山上嘛，所以说，那我以后要在山上开间书店。好，就这个念头。可是那时候我不敢跟人家讲了，就是说
藏在心里面，
藏在心里，因为你
所以像个种子一样。
对，你也不知道会不会实现，有时候就是一个念头出来了，可是你也不知道会不会真的就去，可能是现实因素，可能是其他因素，你会不会实现，所以就是放在心上。结果没想到就放了，然后今年就实现了。
对，但是放了这么久。
对，
所以是什么原因使得这个种子埋藏了20年然后在今年发芽呢？
因为我是退休，我快2年前退休。那其实刚刚老师说也没错，其实现在开书店是非常的困难，所以我一定要退休金来支持我这个梦想。
那可是这个书店是开在台南的善化。
对对对，
所以为什么会是在善化？
应该这么说，我刚开始原本想要在山上嘛，可是后来就是中间就会有一些演变。因为其实我不是善化的人，我是善化的隔壁区，山下区安定，那边是比较农村一点。就是我退休前六年的时候，我那时候就开始在找地，我想要不然就是老房子在改造这样子。可是因为就是南科的因素，所有的地建地啊什么都就是非常的贵，我根本没有办法负担。然后找了快两三年吧就找不到。后来我家人也知道我想要开个书店啊，这个是我姐姐的房子，那我姐姐说那我一楼让你开好了，而且没有租金啊！你要现在要开书店，你人事成本，你租金，其实很多都是因为租金的原因，
都固定的这些成本的支出，
对，让其实整个书店的一些支出太高，所以说就没有办法，就必须要关门。那因为我觉得应该就是我有退休金支持我的生活，然后我姐又没有收我的租金，所以我觉得我这个至少我的梦想还可以，就是可以去实现，然后去维持下去。
不过我想每个书店都是书店主人的映照，一种反应。那当然在这家书店，我觉得其实相当程度的反映了金密的喜好，但是刚走进来的人会看不太懂。因为在这里面看到了书的种类，其实类别还蛮多的，虽然面积不是很大，大概10多品，但在这里面比如说有童书，有绘本，然后有跟自然相关的，然后有跟文学相关的，所以在这个里面所呈现的这个脉络乍看会有一点不知道是怎么样。可是透过这样介绍，我想我们会了解你的想法的脉络。
对，老师讲的没有错。其实我开这家书店，除了说因为20年前那个萌起的念头之外，其实也因为 我的生命的一个经验，长期关心台湾的环境的问题。比如说我小时候，我们家前面是有一个河流，那个河流我们是可以去抓鱼的，然后国小的时候我们都去水圳里面游泳什么之类，那个水是非常清澈的。可是其实过了差不多十年或是十几年，后来我大学是在台北念书，那时候我就开始去听，好像陈应真吧，陈应真他有一个演讲，我 去听的时候才知道说台湾的环境污染非常的厉害。后来我就回馈到我们自己，我的家乡，我家那边我们有个安定工业区，然后那时候其实环境污染是非常厉害，那时候有个烧废五金的，还有一些工厂的污染，
多氯联苯的事件吗？
戴奥辛、嗯、对。其实那时候我大部分都在台北，我那个感受度没那么强，可是我回来的时候，我爸爸就是大家联署的都盖章了，就是我们村里的一些老长辈们他们都盖章，那表示说他们之前已经酝酿很久，抗争很久了。然后我爸爸说抗争都没有用，叫我要写一个正式陈情书给环保局，就是那样子开始，我就开始在意我们家乡的一些环保的问题。甚至我大学毕业之后有一年是就住台南家里，然后那时候我甚至会跟那个工厂对抗。比如说
你生活在那边，你就感受到这个环境的确就受到这个工业的影响。
对对，那时候其实工业区其实它旁边就是农业区，那我们的农地就在旁边，所以其实你感受力会非常的像整个土壤都完全都不一样了。然后那对我们很多家，就是我们村里的人是在那边务农嘛，就昏倒了。所以是那
做工做到一半昏倒，
就昏倒了。所以那时候我们都会打电话给环保局啊。那环保局说实在，我真的不知道他们的处理的情况。当然说我们都不会满意的。可是原因是怎么？我现在不做任何的评论，
是
因为我之前我也是公务人员，所以其实我知道他们可能有太忙了，
他们的难处，
对他们那样难处。所以其实那时候我就发现到整个环境非常的糟。然后那时候有一个记者，一个女生一个记者，她是专门跑台南的，她是对这个新闻她一直在追这个空气、这个、环境污染的一个新闻。可是后来有一次她到我家就说他们家的报社老板叫她不要再追这条新闻了，所以其实那时候非常的无力感，对，因为整个环境都没有改善，然后媒体也不报道，就很无力感。然后后来就是因为想要开书店这样子，我就把两个就结合起来了。我就会说整个台湾的环境应该就是从内心里面去做改变，让你知道说你不管是你是工厂经营者或者是你一般民众，你要知道这个环境对你其实很有关系的，不管跟你的健康有问题，比如说我们台湾的肾，很多人在洗肾，可能是跟你吃的关系的问题，跟你的土壤已经受污染了，可是大家不知道。所以说我是希望说书店能够传达这样子，可是我又很担心全部都是放环保的书大家就不会进来了，所以我会把一些环境的一些议题的书是会藏在其他里面，比如说
用心良苦
绘本里面，因为绘本里面我就会有一些跟大自然跟环境污染有关系的在里头，让他们就是很自然的就会去关心这个。如果说你用给他环境就很硬的环境议题去给读者的话，我觉得他们反而不会接受，所以我会去藏，包括小说我也会藏绘本，尤其绘本藏更多。
对，因为我进到这个店里面，我就注意到你的店里面放了一本很有名的绘本，叫《挖土机年年作响》，所以这使得你在书店里面会特别关注这一块。
没有错，没有错。譬如说，其实农地的一个开放，其实后来就是这是农地。其实我譬如说，我国中的时候是在台南市念书。五专的时候是高雄念书嘛，那回来的时候搭公车的时候，我们就是一片都是农地，其实看起来是很辽阔，看起来心情很舒服。可是后来农地开放之后，农地盖工厂了，你就可以看到很突兀，就是一片，现在已经不是一片的农地了，现在就是一个农地里面就是很上面好多肿瘤。我说肿瘤真的是肿瘤，因为工厂它的废水排到哪里，一定是排到那个，
一定附近就排下去，
而且就是农地用的水嘛，对啊，所以说我会形容它是肿瘤这个样子。然后这个问题一直都没有解决，虽然说我也知道很多立法委员他们也一直在，还有那个公民团体他们一直在希望政府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可是因为事情就变得很复杂了。 因为就是变成说工厂，就是很多工厂它就是盖在农地上，那这些工厂的人他们就是维生就是靠工厂的工作给他的，如果说你给他断水断电，这些人他就
没有工作，
都没有工作，就会影响一个家庭的生计。这就是为什么政府他现在不太敢去大规模的去弄，所以说他们现在就是一个工服法，就是变成说比较重污染的去处理好，然后给你辅导，可是不是重污染的话就让你继续存留在那。对，可是这样子其实像我是比较有洁癖，土地有洁癖，因为我觉得你跟种出来的农作物真的是要干净，你如果说有污染的时候，真的是我真的不知道那农作物给人家吃的时候那种、
就是、对，这个其实有时候矛盾，就像你刚刚讲的，这些人在工厂里面工作，他也其实 住在附近、
嗯、
所以他如果工厂没有他没有工作，可是工厂有了，他其实也就有可能吃到这些农田受污染的这个农作物，变成他们餐桌上面的这个食物。但是到底要活得健康，我们都希望活得健康同时也有工作，但有时候这个两个不见得那么容易能够兼顾。
对，如果说你用人这样子一个关系，其实像我住的地方在安丁那边旁边也都有工厂，我其实我也就是让他们继续存在，我也不会做出，因为我就是他们，我知道这些家庭可能有些人是在我们村落里面的人，我也不可能说哦你这个是违法的，然后
是，所以这个东西都非常困难。
所以有时候就是困难，就是可是说至少要给一个停损点了，不要再继续了这个样子。
对，或者唤起更多人的了解，我想这也就是为什么在种植书屋里面会有一块是比较跟环境相关的。但是吉米刚刚也提到你曾经在太鲁阁的国家公园担任义务解说员，
对，
通常我觉得会去做这样事情一定对大自然啊，对山野啊，对登山的有相当多的爱好，所以这个部分会反映在你的书店里面吗？
会，一定会的。所以说其实里面譬如说都有一些国家公园啊，或者是行走啦、啊、或者是登山啊，譬如说登山圣经啊，我就会进这方面的书，因为我本身就是喜欢爬山。对，那在台北的时候我是住在小山山旁边，其实天天都就是爬山，所以说去太鲁阁那个经验真的多少就是会反映在我在选书上面的一个结果。
是在家里面附近的小山，去太鲁阁就是大山。
对，太鲁阁真的很美啦，说实在的。对，
不过以你现在在善化这边开这个书店，那也不靠小山也不靠大山了，
都没有。
是，所以这样的就会牵涉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在这个书店它必须还是做一个店，它要跟周遭能够产生关联，或者你卖的书是附近的人需要的。但是这个所谓需要有时候非常难讲，它还牵涉到你作为一个书店经营者，你怎么去说服或者说让附近的人知道说 OK 像这样登山的书可能是他们需要的，你怎么？
其实我刚开始都不知道这边的读者群是什么，真的不知道。可是走进来真的有一天是，其实我已经要关门了，就是要休息了，然后有一对夫妻走进来了，然后走进来的时候他就拿了个登山圣经，这一本其实很贵，快2000块。其实那一本其实我是买给我自己的，因为我想说应该不会有人买，结果我说哎、欸，这一本有点贵，我讲错话。他说我买不起吗？我说不是，因为我是觉得我就觉得我就讲错话这个样子。结果他买了，他说其实他没有登山社。后来其实我在这家书店的时候，我也遇到一些荒野的人，因为我一直想跟荒野有一些合作，
荒野保护协会，
对对，大概台南分会这个样子。然后一些荒野的一些人也有过来，然后他们跟我们讲说他们有一些譬如说砍头山啊，在那个六甲还不错的一座山，所以说其实他们也会常常举办一些活动，那有山化的人跑就是跟着荒野的人一起去认识那座山。
所以可能对于参加荒野这人，他们也有一个苦恼，觉得、哎、他们有相关的书是需要，但是不知道哪里可以买到。
我是不知道，可是我就觉得说日后，因为现在是疫情时代，其实我有跟荒野的会长，台南分会会长跟他聊过，就说哎，以后我们跟你合作好不好？他说好啊。可是我就说以后怎么样的合作我们都没有细谈，因为现在疫情这个样子，我们其实说实在的大家都是有点在暂时停止，然后等到疫情过了之后我会再跟他谈一下，看看以后要怎么跟荒野合作。
是，那既然谈到疫情，我觉得因为总书是今年1月开的，
对，
那当然开店的时候就已经在疫情之中，但是这几个月其实疫情又有一些变化，所以这个部分你在开店的时候，因为既然在疫情中，所以你其实对于疫情这个变数已经是有所预期了。
也不是耶，我一直希望疫情赶快结束。
当然是
对。然后呢，1月中的时候其实我一直想说还会再等啊，可是我想说 等到什么时候也不知道，而且那时候南部其实都还好，不过后来就开了几天之后突然说善化有确诊，然后离我家又很近，所以其实那时候我也很担心，
很
担心，所以我就自己关门关了三天，可后来觉得好像出来报告是没事的时候我又继续开，后来也变成这样子，我还是继续开，我就是说反正我每天就消毒，尽量 把一个环境面做清洁一点，那回到家的时候我就自己在消毒这个样子，对，因为你总不能说一直关下去啊，对啊，
对，
因为我们真的不知道疫情到什么时候，对，那只能说自己能够要求就是把自己还有自己这个店好好的就是消毒清洁这个样子，对。
可是对于来书店的人来讲
会有影响，
是因为你自己会做好这样的准备，但是对很多人他可能对于不确定的状况就选择惧怕，他就去不要来。
对 对, 对，其实书店一开始其实我也不会说书店怎么讲，一开始的时候来店数当然是低啦，可是其实它慢慢因为我
又在增加，
我有进一个粉专，我很用心，
我在脸书上没有看到，
我有很用心在经营那个粉专，
你事实上蛮高频率的在贴你看的书，你在推书这样的。
对，其实对我来讲是压力很大，可是我就觉得说刚开始其实这个要进这个书店的时候我有一个原则，就是我一定要选出来书是好书，自己选的，所以我花很多时间在选书，然后刚好那时候是去年五月时候疫情期间嘛，那我是六月加入合作社，所以说
友善书业
友善书业合作社，对，所以我差不多有半年时间都在选书，那就选出来了，后来真的是店开了，店开的时候第一个没有人嘛，所以时间很多，二方面就是突然想到说其实我之前就很喜欢逛书店或是书展，然后有时候没有特定的一个目标的时候我要花很多时间去找书，所以后来那时候我就有一个那我刚才我来推荐书好了、啊、可是我是这方面的新手，可是我觉得我们都不要自我设限，就好像 我学外文一样，刚开始我对西班牙文也都 OK 啊，可是你慢慢练你就熟啦、啊、所以说我又这样子自己来鼓励自己，所以那时候我自己就是想说那我每天营业的时候就是有营业日的时候我来选书来推荐，我
就客人没有来的时候你就在这边来看看书
啊
然后来写书啊，
我很 enjoy 这个 moment， 其实你如果看到这个阳光这样进来然后没有人那种音乐那个是完全是你自己的世界还有狗的世界这样子，
是，所以可是你是旁边外面车子很多
可是音乐只要你音乐一放下来其实就会
就听不太到
就会注意力就不会在车身了，就会在音乐上面了，所以我还蛮研究这个的，可是问题是说你要写你看的书你要写，其实那个时间压而且是营业日都要写，那其实时间压力很大，所以刚开始就是说我看了我就写，可是如果说真的没有看我写不出来，所以我就会把我从前看，因为我从前就是大量阅读的人，所以我会把从前看的书就去写、okay? 那有一阵子就是
反正就给自己一个功课，就是每天都要写。
对，可是有一阵子就是我没有看过也没看过，我这阵子也没读过，我就看一般的书，就因为书都有书介嘛，我就看书介来写，我发现我写不出来，
是因为书介那是别人的感觉。
对，所以后来我就现在我自己调整一下，我就尽量能够写就写，如果写不出来那天就不贴了。对，可是我还是期许说每天有营业日的时候还是期许自己会写一篇，没有就算了这个样子。对，
所以这样的写作对于你自己在主角你自己的阅读心得蛮有帮助，那另外对于书店经营你觉得会有什么帮助？
没有帮助、
没有帮助。
不过有一次我刚好在写那个帮厂女孩，然后写完了，因为帮厂女孩是我几年前的时候花了三个周末都不出门的，除了去爬山干嘛，就是先几天去散步之外都不出门，就是看，所以那个是花了很多时间看。
蛮厚，那是宝瓶出的。
对，很厚，可是我很喜欢那一本，就因为看过很有感觉，所以我就那一本其实因为写就是我花了很多时间写，可是我就是把它写出来嘛，结果那天下午就一个女生进来了，她帮茶啊，我那时候我大姐刚好在这边，她说什么，我说我知道她讲什么，我就把帮茶就拿给她。
所以她进来就说两个字。
对，我知道她讲帮茶女孩。对，所以说其实我觉得多多少少还是有吧，可是因为我也觉得说不一定就是我写的就有人来买，因为不可能嘛，因为每个人的喜好不一样，可是我就可以把它当作是就是给就是有一个 option 一个选择性，你读者你可以因为我推荐你来看啊，没有的话也没有关系，我觉得 我觉得每个人就是不一样的。对、啊、
是。不过既然聊到了你自己写你自己喜欢的这个书，同时你也提到大量阅读，所以在这个书店里面或你自己喜爱的比较文学类别是什么样的小说吗？或者是
我喜欢推理小说，年轻的时候喜欢看那些散文啊，因为我觉得年轻的时候好像就需要在寻找上师一样，给你一个人生的一个
方向，
一个光明之路这个样子，所以年轻的时候会看一些散文。可是明代我就比较喜欢看推理小说，不管国外的国内的这样子。那
可推理小说里面的流派也很多、
啊对啊对啊对啊，每个人的作家写法都不一样。可是就是会让你整个肾上腺素会一直跟着他走啊，就这样就很精彩。所以说常常会退休之后常常会熬夜，就是熬夜看小说这样子。对啊，然后隔天起来就是去田里的时候就整个不行啊，就脑昏这样子。
可是在你的书里面没有看到很多推理小说，
因为有啊，都是有。可是问题说因为我的阅读量还不够大，我通常一定会去看过了，或者是说哎，这个书界真的不错，我才会去放在这边。其实我家里很多哎，就是一系列的，
但是没有放在店里面。
没有，因为我还没看那电影还没看。对、啊、
那放在店里面的文学的书籍你是根据什么样的标准来选？
嗯，没有标准，就是书界给我的觉得，我觉得这本书我应该会喜欢，所以我就看那个书界。对，所以没有什么，说实在没有什么标准呢。
那这样的话，那你来你这边读者有什么样的标准或喜好吗？
嗯，应该说我在小说那边我会选择比较国际，就是很多国家不一样，不是只有英美或是日本。因为其实台湾认识的就是英美的小作家或是日本作家会比较，或甚至现在韩国的作家也蛮多的。可是其实对一些东南亚的一些比较不是英美，譬如说欧洲的，或者是中东的，或者是东南亚这些比较不知道的，我会尽量去找这些有中文本然后书界还不错的。所以其实 open book 它会是我一个很好的一个去看修好书的一个地方，
因为提供了很多的参考。
对对，所以我还蛮
信任
open book。 我知道别人他们有一个
选书小组，对，他们其实选书选的花很多心力在选书，
他们很有经验的，这些人都很有经验，所以我就相信这些，因为相信他们的眼光，然后我再看他们的，然后通常对了，就是 open book 他们，然后我就会进书这样子。
对，我觉得金敏你这样提蛮有趣的，因为在这个书里面其实放在文学的书柜面积也不是很大，因为刚刚我们说这书店本身就不是一个说非常大的这个书店、那在相当有限的空间里面你还希望呈现比较多样的，你刚刚提到不是只有英美，然后还希望有东南亚，有中东，有欧洲。
因为我的生命经验是我在中南美洲待过还蛮长的时间，那美国一直认为说中南美洲是他们的后花园，所以他们在政治上面经济上面他是干预的非常多。那因为我的工作是跟新闻有关系，所以说我会跟记者聊天，那聊的时候其实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就是说在中南美洲的工作经验的时候让我觉得说跟我在台湾所接受的一个那个好莱坞式的英雄，美国的英雄式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那个会给我一个还蛮大的一个冲击在。然后加上中南美洲其实他们本身有很大的，比如说他们的文学作品是非常棒的，只是因为我们不熟悉而已。他们得到诺贝尔文学奖，
因为有这语言的隔阂。
对，因为他们得到诺贝尔文学奖可能比美国还要多，可是问题是说我们就是通常都是中南美洲的文学可能就是翻成英文之后
才有机会再传播。
对对 对，所以说我们就会接触会比较不就是比较少一点。那也是因为这个样子，加上东南亚这一块，我觉得我们引进移工已经30多年了，可是我们对这些移工完全都不了解，包括我自己也不了解。可是我现在会比较了解，因为现在我其实很还蛮跟泰国移工他们，因为我们家开一个杂货店，那很多就是移工会去买东西这个样子，那我会比较了。可是说实在的，你对他的文化对他的历史也
不认识
也不认识。
但书籍我觉得就会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
对对，他其实透过小说你就会认识他的一个历史，认识他的文化，认识他的生活。所以说我的书柜虽然只有一个书柜是文学方面小说方面，可是有一个小空间就是东南亚的。那因为东南亚的小说被翻译成繁体中文，其实因为我其实去 search 过搜寻过其实真的很少。
是，所以我们在谈到这一块，我觉得跟Jimmy自己本身的 工作的经验很有关系。那这个部分也就是让我感兴趣，同时我们会在节目的之后来加以跟金密多做了解。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在今天的节目里面我们安排的音乐是维光古乐集所演奏的西班牙的古乐。
专业的技职，
扎根的技职，
国际的技职，
跨域及创新的技职，都在
技职新领航。
请每个礼拜五傍晚5:20-6:00，锁定由新北市政府教育局跟国立教育广播电台联合制播，由季杰主持的技职新领航。
我想申请奖助学金帮忙渡过难关，不知道有什么可以申请？
教育部有提供低收入户学生助学金、急难慰问金、辅导高关怀学生、培训具特殊专长弱势学生及攻读服务等及时协助的资源。
要去哪里查询申请办法呢？
可以上教育部全球资讯网便民服务学产基金资源区奖助学金专区，或洽就读学校。
以上广告是由教育部提供。
哎，老伴儿 啊，
啊，
我们被套牢的塔位能卖掉了。听说只要再买骨灰罐和生前契约，就有人要买哦。
哎呀，千万别信，塔位跟生前契约不是拿来投资的，我们当初就不该买
啊。
新闻都在报，说什么帮忙卖塔位，要你再买其他商品，其实都卖不掉，还骗你多花钱。
哎呦，还好有你提醒，不然我连老本都要被骗走了。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提供。
大家好，我是 Dominant Seven， 你现在收听的是教育广播电台。
Open your mind， 就爱教育电台。 Open your mind。
在今天我们邀访的是台南善化的种子书屋的戴金密。那刚刚金密其实提到了过去担任公务员，然后你也提到了这个外派，所以你是外交部的咯？
不是，我是那个被裁撤的新闻局。因为其实那时候在中美断交的时候，宋楚瑜他觉得说台湾的一个国际形势非常不利于台湾，所以他就那时候宋楚瑜当新闻局局长的时候，他创立一个国际新闻人国际新闻人员。那国际新闻人员其实是像 国贸人员还有外交人员一样，我们都是用特考的。对，那我就通过新闻局这个国际特考，然后就变成一个国际新闻人员。
但是你本来学的是西班牙文，
西班牙文，
所以你是因为西班牙文的这个关系，然后在当特考特别要招募，比如说哪些
有西班牙文
文的这个人才，所以跟外交部有点像。
对，其实就是整外管，譬如说，其实中南美洲就的管也很多，通常就是外交部为主嘛，通常馆长就是外交部的，那有其他单位的，譬如说，可能有国防部的，那个国贸局的，还有比如说那个新闻局，有时候教育部也会有，所以教育部比较少，对，所以我们就是在那个 office 或是 embassy 或者是那个代表处工作这样子。
是，所以台湾在国外的这种驻外单位，不管是使馆还是这个经贸办事处，它是由不同部会的人
对
来组合在一起。
对，可是我们就统一指挥就是外交部。
因为你自己本身是学西班牙文，然后考到新闻局里面，所以你在派到中南美洲的时候，你是能够有语言的管道可以跟当地直接的做接触。
对，可以，因为其实我应该是15岁的时候就念文藻的时候就是西班牙文，然后那时候就匈牙还有老师他们都其实他们教得很好，他就是把你的底子弄得
打得很好，
打得很好。那后来考上新闻局之后，他会让你去西班牙读语训， 所以那西班牙那一年其实 我也很认真啊，说实在虽然玩了很多，可是我也很认真，就是想要去融入他们的生活。虽然他们的西班牙文的哦，那个速度非常快，也常常也听不懂他们在讲什么，真的。我去，所以说我在国内已经学了八年了，去那边其实那个冲击很大，可是你就是push你自己。然后他们最喜欢那个咖啡啊，咖啡就是从一个家咖啡馆到另外一家咖啡，就他们生活化这样子啊，我就是去跟着他们这样子。所以说你会跟他们一起聊天，然后聊聊聊，然后到时候你那个当习惯了。然后后来到中美洲，我第一次个外派国家是瓜地马拉，哦，完全又不一样了。中南美
他们讲的也是西班牙文，但是跟西班牙的西班牙文不一样，
不一样，不一样，
有差很多吗？
差很多，差很多，连那个发音都不一样。然后
那不要重新开始学？
有，对，有点重新的味道。譬如，可是因为就是你长期以来就受了那个西班牙那种所谓的正规了哈。我们台湾的学西班牙文，大家就是西班牙的西班牙文，你已经那么久了。
叫什么 Castellano？
Castellano， 对对对，很多是知道。你要是到了中美洲的时候，他们听不懂。譬如说我那时候去supermarket 要买东西的时候，结账的时候一定会问你的电话号码。然后我就是 37，
他们讲数字的方式都跟西班牙不一样。
对，因为他的 S 跟那个 Zeta 就是一个舌头要吐出来，在西班牙舌头是要吐出来的，中南美洲是舌头不用吐出来的。他听不懂我在讲什么，然后我跟他
差别到这种程度。
对，听不懂哦，问了好几次哦。后来我就说好吧，我既然你进来中南美洲了，我就是要
改学，
要学、然后没想到
学会了又换到别的国家，
然后对，然后后来又听西班牙式的西班牙文的时候，反正听不惯。
所以在你的这个公务生涯里面，你外派了三次，
对，
然后三次都到不同的国家。
没有哎、欸，前两次都是到瓜地马拉，对，那我很喜欢瓜地马拉，对，瓜地马拉很多原住民，它的原住民的色彩是非常的鲜艳丰富的，而且他们对土地的一个保护尊敬，我觉得胜于台湾好几倍。
可是那种尊敬是因为他的原住民的文化的关系。
对对，他们甚至比如说有一些外商，他们想要去，或是他们 要去开采他们的矿业，就可以给他们原住民非常好的一个生活改善，他们宁愿不要。我那时候觉得说，
就在我们的思维里面觉得太不可思议。
可是我很尊敬他们，他们就我那时候我看新闻嘛，他们居然可以去挡着那一些利益，他们就是不要，他们就是要守护他们祖先留给他
的东西。
对对对，那瓜地马拉真的是色彩是玛雅文明，也在中就是瓜地马拉是一个重镇嘛，墨西哥、瓜地马拉整中美洲这样子，所以那时候我对玛雅文明也是还蛮如痴如狂的这样子。
所以你在瓜地马拉就派驻了两次，
对，八年。
那还有一次呢？
一次是在秘鲁。
哇，那又是那
也印加文明。
可是这个西班牙文也要重学吗？
不用，不用重学。其实到这那个秘鲁的话，他们有常常有他们自己的那种地方，就是他们常常会用那水果啊去当形容词。我那时候如果说他常常在讲话的时候，我都听不懂。可是他们知道你是外国。
什么叫做水果？
譬如说他们会说那个 banana， 可能我其实有点忘记，已经回来太久了。或者是说那个 banana 就可能形容是我忘记了哈，可能是说哎、这个男生很帅啦什么之类的，就是用形对、所以刚开始的时候，可是已经知道说每个国家语言就不一样，所以那时候其实也比较能够去释怀，去再去学。
是，但是我觉得这样的生活经历、工作经历对你来讲，就是是跟着真的很实在的去感受到这个世界是非常大的。就像你刚刚提到，可能对我们在课本上面读到，就是说哦，南美洲这些国家都是西班牙语，可是我们不知道这个西班牙语跟那个西班牙的西班牙语是
差
别很大的，
差很多，差很多。对，那、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也要适应一段时间。可是其实很快了，那这样做的美洲的人民，他们都非常的热情。所以他们都会倾尽全心全力来教你这个样子。
是，
对。
那所以这样的一个看待世界的方式，它怎么透过什么方式来表现在或反映在你的书店里面吗？
目前这是选书的时候，如果有这方面的书，我就会选进来。比如说我很多思想方面的书，比如说我进了犹太人这本书，有中文书，我就去看巴勒斯坦，我想
平衡一下，
平衡一下。因为虽然我很敬佩犹太民族，我觉得他们就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个民族，可是其实我在中南美洲的时候，我其实也看到一个另外一个声音，可是谁对谁错，说实在我不知道，分不清，我不晓得。然后我也看到一个，在那时候在瓜地马拉看到一个纪录片的时候，其实有人想要去尝试去 去让他们去和解，可是其实那个是历史的仇恨的，家庭的仇恨的，很难很难。所以说我会进这方面的书，我进这方面的书其实就是让读者能够想说，那我们跟中国的关系到底是怎么样，你想要怎么去跟他修复这个关系。对，有时候因为 这两个国家会想要说，哎，那我们跟中国这样子，所以我会尽力 有一些比较厚厚的书，比较思想方面的，希望有人买单啊，到现在都没有，
结果这就是慢慢的，
因为其实不容易看，
是
不容易看。对，
可相较于在这个书店里面，我们也看到了蛮多漫画，那这部分应该就是算比较容易看，
比较容易的。对对，其实我很多漫画，因为其实因为空间有限，所以我是以台漫为主。因为其实我们如果说去成品的话，或者去比较大的一些连锁书店，其实卖的是日漫比较多。当然日漫很好，可是因为就是因为这样子压缩台漫的一个作品了。那其实台漫很多很好的作品，
尤其这几年那个 CCC 的，
对对对对，所以说我就全部都是台漫，因为我觉得说这
可
能就是
对于这个来你这边的读者，
哦，很多人看哦，小孩子看很多，
他不会觉得说，哎，我想看那个什么，结果这边都没有。
我就跟他说，啊，你如果要看日漫，没关系，其实很多
去别的店，
对对，或是博客来都会有，你们就去买。可是我这边有整套的 CCC 第一时期跟第二时期的，我都有，我都给他就是买进来，就是台漫。可是台漫因为 也算多，可是我是会找一些跟生态
有关的，
跟历史
又要来那个
又来，对对对对对，
植入性的
植入形象。因为对啊，比如说云豹啦，还有那个小鸟啊，对啊，然后有很多跟历史有关系的，比如说跟希腊雅，我们上画是属于希腊雅地区，
很多人不知道。
其实现在越来越多，因为其实整个南科起来之后，很多道路就有三条道路就是以希腊雅的那个平埔族
来命名
的。所以其实我刚开始我也不晓得，后来是因为直家弄大道是离我家最近的，那个大道就是南科里面的吧。那我就会很好奇什么直家弄大道，就会去查，然后比如说这边木家流啦，然后还有希腊雅这样子。所以说其实多多少少会知道，可是有没有很深入的去晓得那个，我觉得可能没有，可能没有。所以各我这边会有一些就是漫画，然后关于希腊雅那时候那个平埔族跟荷兰人之间的一个生活的一个情况，还有甚至跟日本人，其实那个时候是已经很国际的一个关系了，只是我们都不知道。
所以等于在你这个书店里面，你也会去关注就是比较在地比较本土这个面向。
对对对，其实我多少会引进买一些，就是订一些台南的作家。对，譬如说那个花甲男孩，那个年轻人，对，他就是大内人啦，大内就是在善化旁边而已，所以他的书我也会进，我会尽量的进一些台南在地的。可是这方面说实在我还是很欠缺，因为我说实在我阅读量还不够多，所以我只能说，哎，看到了他是台南人，哎，看起来这本书看起来还不错，我就进了这样子。对，
所以总之书到现在大概四个半月，所以这几个月这样开下来你的感觉如何呢？
其实我觉得应该是说，刚开始我没有对他有所期待，我是想说就是一个书店，静静的等读者进来，然后我也不期待说有什么样子的销售。可是我发现进来的品质都很高，第一个他可能来支持你这个独立书店，第二个原本他就有阅读习惯他就进来了，第三个人说，啊，他上画终于有书店了，也好棒哦，就进来。因为其实他们一进来有时候买书的时候，我就会突然问，我会问一下，哎，
你哪里来的？
对，你是上画人吗？哎，其实有一次不是上画，是从永康过来的，我就很感动，他说他是来支持独立书店的。所以说其实他们给你的回馈你会觉得值得了，值得了。然后加上一些小孩子，譬如说有一个小男孩跟我们
就附近的住家，
对对对。然后譬如说现在有一个小女生，因为她说她的功课有跟莎士比亚有关系，可是图书馆借不到，那刚好我这个客厅书房这边有一套是莎士比亚的绘本，他的作品的绘本，所以他就每次来就借个三本回去，他现在都看完了这样子。所以说我觉得，哎，这其实这个就是一个，我觉得就书店一个存在的一个力量。
可是你刚刚提到是用借的，
对，
所以你如果用借的话，那就你这个事实上功能是图书馆的功能。
没有啦，因为我从前就很爱买书嘛。那因为我其实有买在我侄子，我有三个侄子，他们很小的时候我就买很多绘本的书给他们。那绘本里面其实很多都是一些世界名著，就是很厚或是很难看的小说，比如说莎士比亚，是很艰深的，可是他们用绘本的方式去呈现，就是很就轻松。所以我买了很多音乐的啦，还有台湾的生态，一个历史人文之类，有一整好几套。那我觉得他们现在又长大了，他们也不看，我就给他放在这边，发挥他最大的一个功能。那我发现小孩子进来就会来看，像西西西这两套，这一套或这两套，因为西西之前有一套，后来又发展第二阶段又发展另外一套20本这样子，我都放在这边。我发现他的阅读率，小孩子来这边就会去，就直接跑到那个榻榻米那边坐着，然后就开始看了。嗨，那我觉得那个就是一个我想要的。他不买，因为那个就不卖的嘛，他不买没有关系。对，但是他看了，对。
所以你这样开的话，其实这有一部分读者可能是在这个附近的住家，这小孩子他可能走路还是怎么样就可以过来。
对对对。
然后有一些可能就会从其他地方而来。
对，从其他地方都会比较少一点，因为其实我们这边公车也不多，很多就大家都骑摩托车过来。那很多真的是他们说他们住在后面这个样子，其实这边过去就是住在一起，我们这边是属于善化的外围，
所以你刚好就是临外面马路，
然
后对面是
田，然后另外一边就是南
科，
另外一边就南科了。对，所以说刚好我们这边就是交通会比较不方便一点，因为没有什么公车，那来的话大家可能就骑车、骑摩托车这个样子。
所以在开店这几个月下来，当然第一个你可能觉得这个得到的反应超过你的一点点预期。
没错没错，对。
可是做一个店在这样的这个未来下去，你一定还会碰到比如说你需要有更多人进来，然后或者你需要有更多的营业，让你这个店能够更生存的更好，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吗？
营业额一直都不是我在意的，真的，因为我觉得为什么要等到退休才去开这个独立书店，就是因为有退休金。那有退休，而且我又不是生活欲望很强的很大的人，所以说那块生活的基本面其实是 OK 的。所以我是希望更多的人进来，然后你不一定要买，说实在的，不要为了说哎不好意思，有其实有一个妈妈，年轻妈妈，她进来哦，然后她就说那我可以就坐一整天什么的嘛，我说你就坐。那可是因为我家很小，不能买书，就是没有地方
放
了，放
不下。
我说没有关系，你就看，这样子。然后他过了几天他就过来，然后就看就看。他说他其实他很想要，在床边练故事给他小孩子看，可是因为他没有这方面的一个，
我这在调呢。
就是他觉得他还没有准备好，
还不够 OK，
所以他想来这边多看一点。我说很好啊，我这边很多绘本，对。然后他也没有买，可是我觉得我那天其实我很心满意足，因为我觉得他是为了他小孩子的一个教育，他在做准备，这个妈妈在做准备。
是，所以我这样看起来，其实书店他在现在他不是因为你对他的营运方面一没有那么大的负担，二没有那么大的这个预期，所以反而是可以用一种很低调的方式就可以
随心所欲的去做，
是
就很任性的去经营这样子。
其实某方面来讲很任性，但任性有任性的条件，但另外一方面就是书店是你生活的一部分，就是你说虽然做一整天，其实你的书店下午才开，
对，就礼拜天早上是十一。其实礼拜天早上我原本都是下午啦，因为我早上都要去务农嘛，那因为都是用自然农法或者是没有用农药的，所以说其实要花很多时间。那其实说实在我现在已经很我跟除就是那一块我其实照顾的没有完全好，可是也没办法，时间就这么多，所以我早上大家都是在田里。后来礼拜天早上，其实礼拜天早上11点，刚开始是因为那个找到一个故事会讲故事的妈妈，她说她早上可以来这边说故事给大家听。那其实我是希望这样子让更多家长或小孩子知道说，哎，有这家书店，你可以带小孩子来看书这样子，然后有故事妈妈讲故事给小孩子听。可是后来刚好就遇到那个疫情刚好要开始， 那我是觉得我是比较谨慎的人，我觉得最好就不要，所以就跟那故事妈妈说，我们先暂缓，等到疫情比较没问题的时候，我们再来继续。我觉得那个妈妈，我必须要讲一下，这个妈妈我觉得她很了不起，就是那从永康过来的，她是一个不会自我设限的一个妈妈。其实那时候我看她，我为什么会找她当说故事妈妈？因为我觉得她跟她小孩子在对话的时候，她是有引导式的。
不是这种命令或责骂式，
不是，或者是说，哎，这个就是对，那个就错，这样子，他是用引导式让小孩子思考。我觉得那故事妈妈就有这样的特质。然后后来我就跟他说，哎，我就说，哎，那车马费多少？他就是着说，可能就是那个有车费这样子，就很少。我说你那么少，你干嘛？好，可是他说他就接受这个，然后他为了这个，他还去学。他花更多的钱去学，去如何去讲故事，这个样子。
可学到的东西就是自己的啦。
对，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因为我跟他聊天哈，他其实为了要说故事这个时段，我们有特地坐下来好好聊。我发现他是不会去自我设限，他把自己的生命潜能，他就觉得说他是开放的，然后觉得他对他好，他就去学。所以我觉得这种妈妈实在是，其实我觉得我很欣赏。然后说实在，在某方面我也都很有在学。比如说你们说要采访 OK 啊，其实我知道采访我会有压力啊，可是我也觉得 OK 啊。那在 Open Book 来邀稿的时候，我也觉得
OK 啊
OK 啊因为我觉得这个妈妈都可以这样子，我为什么要自我设限呢？对，
是，但是我觉得你事实上就在过一个不那么自我设限的生活，就是，
没有，我还是有压力的哦，
也是有压力，
内心有压力
是，但是你在退休之后，你就选择说，把一个埋藏在心里面很久的梦想，开书店，然后把它实现出来，而你现在过的这个方式，其实是一个勤耕与读的理想的生活方式。
对，
你说疫情起来，那你就店关了，你就花多点时间去整理你的田啊，照顾家里面啊，照顾狗啊，然后如果疫情不那么严峻了，多花点时间整理书啊，那总之你的生活我觉得就是在你自己的这个跟土地的接触，然后跟书的接触，然后跟家人接触，跟其他人的还有动物这个关系中间的经营，我觉得听起来非常令人羡慕。
对啦对啦，其实我觉得我对我现在这个的生活状况我是非常满意的，因为其实我早上就是劳动出汗晒太阳，可是下午就是精神
方吹冷气，
吹冷气，对，然后听音乐，然后享受自己的一个精神生活，这个样子。所以说我就是有点在平衡这个样子。那我礼拜二礼拜三是都放假，其实也可以去带小狗好好的去我
爬爬山吗？
爬山，对，有时候有时候会爬山，可是因为比较远，所以不是常常去。那有一些公园比较觉得不错的，我就会带他去好好的去散步一下，这样子。所以其实基本上真的还蛮喜欢这样的一个生活样态的，对。
是，而且我觉得你对于这样的一个生活样态，就会反映在你的人的身上。然后就是我觉得你的笑脸迎人，就是都是感觉给人家感觉很正面。你知道，就是说我们小时候大家都会碰到有种那个书店老板，就是你进去了，
严
肃哟，或者你老是在翻书，他就不高兴嘛。就是他这种文具行老板，或者他觉得你会不会进来偷一个圆珠笔啊，偷个橡皮擦啊什么的。对，那但是我觉得你就不是这样的老板，你会让人家觉得说好啊，你来。很好啊，然后没有买书 OK 啊，你要借书好啊，这个借回去啊。
因为基本上就可能就是因为我没有一个经济负担，对，如果我有经济负担，我可能会就像那个老板一样了，可是因为我没有，所以我可以更开放的，对，说比如说我有一个那个二手书的那个啊，我可以变成它变成一个知识善的循环，就是你买个二手书，我会把钱捐给那个家福基金会一样，对，那我觉得就是让整个，你不要因为说他你这样子做好像力量很小，可是我觉得一直循环下去，那个就会转变一个大的力，很大的一个力量。
不，因为你现在在开这个书店，你对于这个整个书店的经营的状况，你不是从外面来看，你是身处其中，所以你怎么看待书店这一行的未来？因为你现在是书店的一份子，然后同时你也可以对其他书店碰到的经营的困难有更多的了解。
其实说实在，我在我的生命经验里面，我觉得有时候真的有一些奇迹出现。怎么说，我不要讲之前的，就好像是说我退休之后要开一个书店，你知道吗？我要退休前六年哦， 我就到人文出版司，文化部人文及出版司工作。那人文及出版司它就是跟出版很大的关系，里面有一个重要的工作，很重要的工作就是独立书店的一个辅导。所以那六年就其实让我看到
接触了很多独立书店。
对，那我知道很多是经营的非常棒的，那有一些就是经营的可能就没那么好这样子。那可是每一个就是我觉得就是店长他都是有他 都有一个想法，他自己想要期待他的书店是成为什么样子的，然后你会因为这个书店，因为这个 店长或经营者然后发光发热。对，所以其实那六年我看到很多台湾的一些独立书店，我甚至台中有一个叫 紫书店紫书房，那两个女生哈，我一直是非常佩服的，他们是白天去其他去攻读，然后去供养他这个社区的书店。其实我由衷的去尊敬这两个小女生。那后来我发现他们刚开始是没有办一些文化活动的，后来他们也办一些讲座，那我觉得哎，很棒哎，这两个小女生这个样子。所以说你说未来哦，因为像 Momo 这个电商平台它比博客来更
低价
更糟糕。对，我原本是 Momo 的会员，我从此不买某某东西，因为我觉得他把书本当作商品在用。所以刚开始他第一次那个挺低价的时候，独立书店发起那个
有点抵制，
抵制的时候，我那时候我自己也抵制了，我就是不成为他的会员了。对，虽然我里面点数很多，可是我就是不成为会员了，因为我觉得虽然我说不成为对他来讲
没有差，
可是问题说你怎么可以把一个书当成一个商品，你这样子低价五八折，我们书店进货是七折，这样书店怎么生存？我是没有问题，可是其他呢，我就觉得说不可以这样子。你要低价可以，不要去践踏书店的生存的一个基本的能力都没有。我觉得做生意哈，生意人呐、啊，要有一点慈悲心，哎，不要都是自己的利益，然后把其他人赶尽杀绝。哎，默默会这样子来找人给我看报的吗？
可这个也跟你之前就是说在政府里面有一个角色，那当然你没有说要代表什么单位来发声，可是你知道像现在这个状况，有些人当然就期望说是不是政府能够出来怎么样，可是可能政府又碍于说啊，这就是一个商业的竞争的这个环境，他没有办法去干涉。
因为其实那时候原本图书要统一定价的时候已经那个，因为我有参与其中，那个法我们都制定了草拟了，可是这个后来那个整个出版界他不是有一独立书店当然是支持的，可是出版界呢没有全部支持，很多人就是说是商业，甚至很多人就是会，我是认为威胁，是说你只要这样子的话更多人不会去买书了，整个出版业就垮了。
对，是有这样的声音。
对啊，这个声音其实还蛮大的，所以你一个政府的立场，
他有时候投鼠忌器啊，他就不太敢。
对，可是所以说这有点，这是真的是有点复杂啦。可是以独立书店来讲的话，因为为什么会有友善书业合作社，他就是因为很多偏乡的很多经销商不愿意去送这些书，所以友善书业合作社 他成立了，然后对我来讲它是就是非常好用的一个平台，因为我什么书我就在里面订，当然就是说因为他的人事成本还是都很，还是很多工作人员在帮我们服务的，所以说他有些人事成本，可是他的进货价就七折，他比不过这些电商平台啊，真抵不过。对呀、啊，哎呀、
啊。是啊，所以这个讲起来我觉得当然就会回到好像这个问题的比较复杂的那一端，那当然回到书店本身，当然透过这些节目我们也希望让更多的听众可以透过广播节目来认识书店，然后在自己的生活里面有增加更多的阅读的成分，我觉得会看到像金密这样活出你自己的生命的一些光彩，我至少我看到的是这样。
对，你也是很乐观的人。
其实在这个世界我们都需要一些乐观，
要是对，一定要有人做一些事情。对，其实大家都喜欢说自己过好自己的日子就好，可是如果说你自己过好自己的日子你不发声的话， 你很难想象，就好像你环境面的问题，小时候我们有清澈的河流可以玩的时候，现在哪个父母可以让他小孩子去玩这些水，才多久的时间而已。对啊，
是
哎呀，我常常说下一代会不会知道什么叫蓝天白云都不知道了，因为天空总是灰蒙蒙的。台南的天气在秋冬的时候是灰蒙蒙的，那是我第一退休刚回来的时候，我吓到了，我真的吓到了，怎么看不到蓝天白云。然后我想说，哎，这小孩下一代会不会知道说没有蓝天白云这一回事。对啊，
是可能下一代也会碰到一个没有鱼的海洋这样。
对啊，
是
是，
所以在今天的节目里面，我们很高兴能够来到台南上化来访问种植书屋的戴金密。时间有限，但是这是一家蛮值得造访的书店，也希望大家有空有机缘的话多到书店走走。那今天就谢谢金密，谢谢
老师。